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很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再一次来到大家的中间，一同来崇拜，一同来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他怎么对我们说以前，请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的灵粮，就是喂养我们生命的灵粮。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存活不是单靠我们肉身的食物，乃是靠神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在这个时间，求你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灵粮，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权柄下面谦卑下来，帮助我们你的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专心来听，留意来听，带着一个顺命的态度来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遵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有一个年轻人，他准备做生意，所以他就像一个有经验都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来请教他做生意成功的秘诀。他就问他是什么的秘诀叫你可以做生意成功呢？这个商人就说了，我的成功是来自做聪明的决定。那么年轻人就问了，那么我如何能够学习做聪明的决定呢？商人就答他，聪明的决定只有来自经验。年轻人再问，那么我如何可以得到经验呢？商人就答他，那么只有来自做愚蠢的决定。我们的人生当中是充满了很多的决定，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大大小小的决定。其实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每一天所做的决定的结果。有人这样说，我们做我们的决定，然后这一些的决定就会塑造我们。我觉得这是对的。我们人生的书籍是似乎我们所做的决定，有一些的决定我们会满意，有一些决定事后看来我们会后悔。在两个星期以前，我在大家当中来讲道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来思想雅各书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看就是我们怎么来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提到在经文里面就谈到，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能避免有苦难，有冲劫，有挫折，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的态度来看我们的苦难，就是神给我们的试炼。神给我们的试炼是有一个很宝贵，可以说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人性，本来是我们是属于肉体的，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让我们的品格更加来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来面对人生的挑战。这次呢，今天下午我会跟大家一同来探讨，来思想，从继续下来的 就是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到十一节，我们怎么来进一步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请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我们慢慢来读，思想神透过使徒雅各他怎么来对我们说。我们慢慢来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头赐与众人也不欺诈人的神，煮酒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波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听听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将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卷住不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分三方面来思想我们怎么来面对人生的挑战。第一点，我们看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欺责人的神。所以第一点，他使徒雅各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不论是什么的挑战，是苦难也好，要做什么很重大的决定也好，我们所需要的是智慧。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差不多，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就是到这个用在家里面用电脑我们用电脑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互联网下面，我们今天我们在物联网里面下面什么资讯都可以找到 information， 你要找什么的，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都找到了，什么都找到其实我们今天到这个 internet 里面来浏览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有时候有很多的资讯都是假的或者是我不知道你们在用 WeChat 这个微信会不会传一些的假的一些的资讯我也会用这个微信，但是我大部分都是用 WhatsApp 在加拿大一般香港人比较喜欢用广东话的弟兄姐妹比较喜欢用 WhatsApp 香港的，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香港人都是用这个 WhatsApp 来传很多的很多的消息很多的资讯常常了我看到弟兄姐妹传来一些的资讯，我要更正他们，因为我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我不知道在微信有没有那我们今天我们在 internet 里面，在网上我们可以拿到任何的资料资讯，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所缺少的是智慧，不是资讯。资讯你什么都可以找到，在解决在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 information， 我们所需要的是智慧，好叫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英语来说就是 transformation 我们今天很多的 information 有用英语来讲，但是我们所需要不是更多的 information， 因为 information 不能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所需要的是神从神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能够改变，能够生命得到更新，英语就是transformation 这个是重要智慧。雅各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什么是智慧英语来说就是 wisdom， 智慧可以说是知识的实践， 在旧约里面是这个智慧是相当的重要。我们在我们打开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体裁的经这个书卷，好像是约伯记箴言传道书，这些是称为，因为他们的体裁，他们的内容所谈到的是有关人生的智慧，所以我们称这一些叫智慧书。这里雅各所说的这个智慧，并不是一是单单是一种理论的知识，不只是我们对上帝的心意的理解，更是如何去实践上帝的旨意。有人说智慧是一种的能力，在我们人的环境里面看到神的工作，并且将属天的神的他的判断应用到在我们属地的处境里面，这个就是智慧。所以智慧不单单是就是头脑，你明白就算了，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的思维的层面，智慧是乐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实行出来、实践出来的。智慧也可以帮助我们如何运用我们所出生的这个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运用神给我们的机会来成长，帮助我们成熟，能够荣耀神。智慧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引导，为我们提供人生的方向。这里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文呢、原文啊，这个希腊文，他们这个原文可以这样翻译，他说你们中间既然缺少智慧，这个就是说不是有些人有智慧有些人没有智慧，其实这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机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缺少智慧，包括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要牧养教会，我们更加需要智慧更加需要智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得到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应当求神，我们应当求神给我们智慧。神是我们应当寻求的帮助的那位，不是一般的人，不是这个世界的学问啊。我们来自中国的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自中国的很多能够来到加拿大，都曾经受过很高的教育可能是在国内读已经拿到这个本科bachelor， 可能是研究院博士，有很多来到加拿大是在读博士后所以拿到好几个博士的学位，我们都很有学问，但是这一些的学问都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怎么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所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到这个书房，或者是到这个书局里面来看看书的习惯的话，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书，是有一个这个书店里面就有一个有一部分是说self help 资助的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些是书是有关你怎么可以来帮助你自己，是各方面的问题都有的，很多我是比较喜欢看书，所以有时候就到这些的书店来看就看看的翻翻来看看这些书是讲什么的。如果我们打开电视电视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加拿大的电视的节目， 也有很多现在的电视的节目，包括现在国内的电视也有，就有很多的他们叫 talk show 啊，这个清谈的节目，就请一些的专家啊，请一些的名人啊，来访问啊。这个主持就是访问他，问他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啊，就是这样了啊，问他，就我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的啊，一个女人叫 Opra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哈 ，Oprah 很有名的，她这个名人她的主持她赚的钱很多很多，赚的钱很多很多，是一个黑人的，但是非常成功。非常成功，他没有结婚的啊，单身，但是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是黑人啊，他的这个的talk show 非常成功，很持续了很多年啊。我有时候我就其实不是很多时间了，有时候就是打这个开电视就看到，就听听他怎么访问他请什么专家来讲啊，这一些哇，就是他请不同很不同的背景啊，很不同的专长的专家来讲。他讲的时候，这个观众就拍手啊，好啊，讲得好啊，讲得好啊，这个很好啊，又很好很好。访问这个，你的婚姻怎么可以成功啊？又这个又讲又很好很好。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很有趣，但是这些全部都不是基督徒，他所访问的所谓的名人专家很少是有基督徒。我就常常有一个心里面，我看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说，我说如果这些的理论言论都被视为智慧，我相信这一些人他们都不曾求问过神，我们的神。不然的话，如果他们求问过神的话，他们会发现对于我们面对人生种种的问题，圣经，我们的圣经，神的话语已经有说明了。智慧的本源是神，我们人是否能够得到智慧，我们的祷告好像这一说，他我们的祷告向神求是否蒙神应允，最终的决定是在我们祈求的对象，就是神。当我们人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这位神是一位什么的神。我们再看哈，看这一段的经文，他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那厚赐与众人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慷慨的神，毫无保留，非常乐意赐恩给世人的，给他的儿女，给他的子民的神。这里告诉我们，神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神，他绝对不会有其他的用心的，他不问我们是否急得他赐恩，他已经赐给我们，因为赐恩典是神的本性，神的属性就是愿意赐恩典，就是赐恩典。这里也告诉我们，也不欺责人的神，他不批评，他不跳错，他不会计较我们过去的错误。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位怎么慷慨，怎么爱人，有慈爱，对我们宽容忍耐的神。我相信大家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也读过有关有一个这个以色列人有一个王叫所罗门王啊。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当我们打开列王纪上的时候，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在所罗门王当机的时候，他向耶和华祷告求，他不求长寿，也不求财富，也不求灭绝仇敌的性命，他单单求一件的事，就是求智慧，好叫他有能力来管制、判断 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所以他得到神的喜悦，他得到神赐他智慧。所以有我们如果我们打开箴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箴言其实箴言大部分都是所罗门所写的，其他的箴言的内容可能是也是所罗门他授权一些的学姐来收集从不同国家来的一个智慧我也相信所罗门在他年纪大的时候，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也写了传道书，他已经享尽人生所有的荣华红华富贵以后，享受了经过很多很多以后，他就对他的人生有一个很深度的一个反思。所以所罗门是很有智慧，但是所罗门有其他的问题今天不是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但是所罗门因为他向神求智慧的话，他就得到神的这个喜悦。箴言第三章第六节他说，大家可能可以懂得背，他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便指引你的路神应许我们他会指引我们。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怎么样可以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呢？就在我们的手中。神已经将圣经赐给我们，他以往往大部分时间他都以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好好来读经，要常常读，每一天都读，多也好这个少也好，最重要是要读但是读经呢，我们从大陆来的背景的，因为你们受的教育很高，所以以前你读本科教育研究院，大家的思维都很厉害你们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单单将神的话语停留在我们的思维的层面，神的话语必须要从我们的思维的层面进到我们的心在这里我允许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的亮光。这么多年我读经这个亮光，我们说我们读经了，我们要考虑，我们必须要来进步，是考虑三个英语的 H。如果我们读的经文单单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思维，就是停留在我们叫 the head H， 第一个 H 就是 head， 这个是重要但是不能仅仅来停留在这个 head。那我们受的教育越高。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将经文当作神的话语当作一种的一般的知识来读，这个就是将经文将神的话语停留在我们的 head。 但是除了我们经文进到我们的 head 以后，我们还要将经文将神的话语从我们的 head 进到我们的第二个H， 就是什么 heart， 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是包括我们的情绪感受，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的记忆，我们怎么可以 来记得神的话语。那我们叫这一种的读经不单单是研经，也是包括我们叫灵修的方法来读经，让神的经文神的话语从我们的头脑 head 将到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我们就谈到经文的默想 meditation， 读了以后我们要想一想这一段的经文跟我的个人的生命的处境 有什么的关系。我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这一句的文，这经文的时候，跟我有什么的意义？读经除了有 head 第一个 h， 还有 heart 第二个 h， 还有第三个 h， 就是从我们的思维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最后不是能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 head， 我们的 heart， 还有第三个 h 就是什么 hand， 实践、实行、行动、应用。所以神的话语必须要，但是先是从我们的 head 进到我们的心 heart， 有感动，感到与我的生命的个人的独特的处境有关，神对我今天在这一刻对我说话，然后我就顺服遵行行出来。这个三个 H，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记得三个 H 啊，从 head 到 hand 到 heart， 最后在我们的手就是我们的行动啊。这个 head 啊，这个 hand 其实是包括我们的 feet， 因为你要行动嘛，行动你必须要用你的脚哈、啊，所以是整个人实行出来。那神的智慧不是单单给我们知道就可以了，不但神的智慧是帮助我们实行，在实践在我们的生活的处境里面，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存着什么态度。他说只要，第六节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来求，我们要相信神会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对神有信任，有不动摇的信靠。信心将我们的没有与神的丰富的有连接在一起，我信心将我们的没有与神的丰富的有连接在一起。这里也告诉我们，在我们求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赐智慧的时候，我们应该一点不疑惑。不疑惑的意思就是不怀疑神的本性。神是那位慷慨有满有恩典愿意施恩的神。疑惑是什么呢？有人解释疑惑是人内心里面进行这个争论，在里面有一个 debate 常常 argue 啊，这样好吗？这样也好吗？啊，那样好，这样好，就是在里面思想里面叫人无所适从。在更深的层面是谈到一个孝，我们人的孝纵向的分裂。著名的宗教的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哈？他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的心理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William James 他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人，莫如习惯上犹豫不决的人，啊，很痛苦的，你怎么应该怎么做啊？右又不行，左又不行，怎么办？怎么办？啊！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就不信任我们自己从神所领受的。我读的经的时候，我就怀疑了啊，是这个吗？神真是这样对我说了吗？所以，因为我们的心不精纯的话，我们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读经，读来读去我们就不明白了，疑惑就拦阻阻碍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第二，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在我们的困境中看到神的作为啊。神允许我们乐在某一个的困境当中， 他是要我们用信心来求他赐智慧，来帮助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的出路，就是暂时看不到出路也好，但是神要我们忍耐。好像上一次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三第四节的时候，神叫我们要以忍耐。第三，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受未来的冲击，叫我们的情绪就是常常我们会恐惧，我们会担心。所以雅各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疑惑。第六节他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疑惑的人就是享乐不定，随风飘摇，没有固定的立场，好像晕船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晕船的这个经验啊？晕船很辛苦的啊！但是你看了晕船，就是你站不定，站不定。那他雅各用的很有趣的一个例子来说，就是疑惑的人就是很晕船一样的。第八节他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心怀二意的人，原文是伤灵魂的人。心怀二意，那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只有一个灵魂，对吗？但是心怀二意的人就好像有两个灵魂呢、啊，好像里面的分裂啊，两个啊，完全不同。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所指的，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这个两个主就是好像有两个灵魂的人，一个灵魂是侍奉主，另外的灵魂是侍奉马门，就是钱财啊。所以这个心怀不定二意的人，就是晕船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两个灵魂在效忠相，一个人的效忠的对象是分开的。所以我们也叫解一种就是属灵的切墙主义，大家也听过了哈。切墙主义，你就是坐在这个墙上面，不，你要取什么立场，就看看怎么对你有利，你就做，左右来观望，啊，毫无一个定见。正如就是我们中国有名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著名的有一句四句所说的，他说，为人莫如风前草，吹来吹去啊，右面左面桌面，就是跟这个风怎么吹。所以在他的一切的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对神不信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经常动荡。事实上，很多人生的问题就是由于我们对神缺乏信心所引起的。生命的不稳定往往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第七节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心怀二意的人，有疑惑的人，伤灵魂的人，不要期望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所以你如果我们不忠，对神不忠心，不忠心就是不专心，不相信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期望我们的祷告是蒙神应允。因为这个人他对于他的神的忠心反复，这个是跟第五节所说神的全心全意乐意施恩给我们是成了一个很大的极大的对比。神的信息，神的全心全意跟我们的如果是心怀而意是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这样的人与第四节所说的成全完备是也是一个相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现在你现在是乐在一个什么的情况里面，你会不会你现在面对人生某一些的挑战，可能在人生的大海中漂浮啊，可能也受了一些的冲击。但是雅各这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否愿意全心全意来相信神，向他求智慧，一点都不疑惑啊，来专心来读经，来听神透过圣经用透过祷告来指引我们，这个是第二点。我们看第三点，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雅各就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说作为信徒的，无论你是贫穷或者是富有，都可以在你现在的你所遇到的冲击，你遇到的挑战的情况里面，得到永久的长久的属灵的益处。他举出第一种的信徒，第九节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卑微的弟兄是什么呢？卑微的弟兄就是贫穷的弟兄。这里不谈，这里不用这个贫穷，是用卑微是为什么呢？啊，我们可以从这个洁净的角度来看，这里不用贫穷，是用卑微，需要强调贫穷的信徒他们与神的关系，因为他们贫穷，他们深深的体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卑微。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社会，无论在中国也好，在加拿大也好，或者是在香港也好，其他地方都是，你有钱，你有财富，你的社会的地位你就高，对吗？所以卑微的贫穷的弟兄姐妹啊，也是包括姐妹，他们在社会的地位，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地位不高啊。但是很奇妙啊，第九节他说卑微的弟兄姐妹升高，很精彩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财富，他们虽然他们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卑微，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值得他们羡慕的，但是他们作为神的儿女，所以他们称为弟兄姐妹，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神。他没有财富可以依靠，他没有地位可以依靠，他没有什么势力可以依靠，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神。他们在物质方面与在社会方面虽然是贫穷，往往受的这个社会的人的白眼或者是歧视，但是他们的信心却是富足的。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的地位是有尊荣的，是有荣耀，因为他们是蒙神所拣选，成为神国度的继承者。所以既可以能够得以自成现在与将来神所赐予他们的祝福，因此他们可以喜乐向神欢呼，甚至炫耀。这个喜乐可以翻译就是炫耀、夸耀啊。有钱的人他们就夸耀他们的财富，没钱的贫穷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夸耀的就是在神的眼中他们的地位是崇高的啊。一会我们再继续来讲基督徒在这个价值观，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怎么来 transformation， 怎么来转变。第二种在教会里面第二种的是有钱的富足的 基督徒，他们在物质方面是丰富，他们的降卑是为什么呢？也可能是指因为他们成为信徒以后，他受了社会的逼迫，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名誉或者是他们的财富，所以他们本来是在社会里面有，他们是社会的地位是高的，但是他们现在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名誉或者是财富。不过我们必须要知道，无论是信徒或者是不是信徒，人对财富都应该有正确的态度。财富给人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保障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如果我没有安全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我向往了，现在向往了，看看我在这个汇丰或者是 TD Canada Trust 的户口里面，我看看有多少的存款呢？如果我的 RRSP 或者是 TFSP 如果我 TFSA 如果我的在我的银行里面我的财富这些的数字很多的零在后面单位很多的话OK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如果我有拥有这个股票如果我要买这个公司这个企业这个全部都是很稳固的加拿大的企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这个大陆的这个的股票我在香港的时候服侍的时候有人问我会不会买这个大陆的股票，我说我碰我都不敢碰因为我说大陆的股票是很多是可能是报这个假的，你不知道，加拿大都有报假的，美国也有报假，但是比较上程度没有这么多。在加拿大，你报假的，你会给人发现的，迟早都会发现的。但是在中国，你永远都不会发现的，很难。你要发现怎么办？你没有什么的后路这个是讲其他。但是无论你是买什么股票，你拥有什么的财富，财富都给人一种的虚假的一个的保障安全感。我们感到安全，以为财富可以应付一切，以为我们有钱有财富我们就可以应付一切不怕了。包括如果我们遇到人生的冲击的时候，挑战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钱用财富来应付我们广东人香港人有一句话就是搞定搞定，就是你我有钱就搞定了不怕普通话是搞定嘛，是不是差不多意思你有钱你就是搞定。这个是财富带来我们一种的虚假的安全保证，这个保障感。雅各他怎么说我们看看雅各他用一个很生动的手法描述巴勒斯坦他们 当地的人他们认识的一个现象。在这个沙漠的地区里面，一阵的微雨下雨的时候会使绿草发这个嫩芽，但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好像这里告诉我们第十一节他说，但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从这个沙漠的东南方吹向这个巴勒斯坦的热风，便会榨干这一些的嫩芽，甚至这一些的热风会摧毁所有的农作物，以致一无所存。这里他指出很重要，这是一幅形容以财富作为我们的靠山者的一个悲剧。这一种人的愚行乃是依靠那一些 瞬间会改变与消虚的啊，消虚的一个食物。雅各告诉我们，人生生命无常，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脆弱，再加上我们遇到的很多的祸害，我们是不能预测的。既然如此，雅各就劝告这个富人，有钱的人不可以靠赖自己的财富来面对应付人生的挑战。第十节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他必要过去，这个他是什么？这个是指着人有一天会面对死亡。不单单是我们的财富如此，我们的生命也会如此。所以在我们人在面对死亡与神将来的审判，财富是毫无用处的。我们的钱在我们怎么来面对神面对死亡是完全没有用的。我们的财富不能叫我们不死。可能呢，现在哈医学很比较发达，我们的财富可能会延长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个延长生命不一定有数级的生命。所以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有智慧人，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要谦卑的倚靠神，因为唯有神能够赐人那永存的救恩。我们不能依靠这些会瞬间消息的事物。所以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反思，这一段的经文它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不论是贫穷或者是富有的信徒，我们对家籍的看法又应该有一个根本上的转变。对于这个世界，这个生活里面一般人所夸耀的这个事物和社会的地位，我们要有一个重新的评价。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带来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上的逆转，我们要意识到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的卑微一无所夸。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财富，我们在这个社会如何的高或者是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来听他的话语，我们才能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才可以得着他给我们的救恩。人生真正唯一的依靠是神，神是那位永恒的、永恒不变的，他赐给我们的救恩是唯一永恒不变的，他对我们的爱也是永恒不变。人在这个虚界上与将来真正的身份是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每一天我们都是在这个虚界里面生活，我们单身的结婚的，有家庭的，有小孩的，或者是年纪大的退休的，我们待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有我们独特的处境。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人真正的身份，我们所依靠的是在神里面。今天我们都很快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短短的好几节的经文。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来看，我们怎么来面对人生的这个挑战呢？第一，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们谈到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面对的这个 这个人生的挑战，就是我们看是一种的考验，一种的试炼，是神允许我们，叫我们能够更加来成熟。但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对人生的种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求智慧，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祷告。神有时候也透过弟兄姐妹，透过牧师传道，给我们一些智慧的言语，来帮助我们，启发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挑战。第二，在我们求神赐智慧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单一的信心来求神，一点不疑惑啊。在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会不会一方面我们信神，相信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另外的效忠的目标，我们要好好来检讨。第三，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我们的财富，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谦卑，承认对神说，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神。有时候在我们生命成长的，是需要我们乐在一个情况里面，我们感到完全的无助，我们感到完全的绝望，然后我们就向神呼求，我说，神啊，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如果我没有你的话，我就不能想象我可以怎么可以生活下去啊。像一次两个星期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个人的见证啊，我11岁信耶稣啊，是神拯救我们全家。到我现在了啊，我不介意告诉我的真正的年纪啊，我是男的，这个没有什么秘密了哈、啊。我下个月哈、啊，下个月就可以拿到这个啊、这个 OAS CPP， 65岁啊。啊，65岁，我可能我看的比较可能年轻一点可能你年轻。做牧师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精力充沛啊。我11岁先信耶稣，到现在信了主50多年啊。有时候我会想，我说如果我11岁的时候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个时候不成为基督徒的话，我人生经过这么多的冲击啊。如果要靠我自己来面对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我，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蒙恩啊，因为我11岁就认识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行在主里面，有主保守啊，不是说常常都是这么成熟，常常都是这么好，这么爱主，但是我相信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主，因为主给我这个规范，我总是走在这个主里面，一直在教会里面学习成长，没有离开过教会，一直到后来神呼召我，从我的专业到做专业，后来就做牧师，我都行在主的旨意里面啊，在里面来就是跌倒，就是都是在主里面跌倒，不是跌出啊，在主的规范外面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哈、啊，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如果我们有孩子，从小就带他们来教会啊，一般来说，根据我的观察哈、啊，一般来说在教会成长的孩子啊，当然他在加拿大这个社会里面也会遇到，他们成长的时候，他们成为青少年的时候啊，是很大的挑战的啊。但是一般来说，在教会成长的孩子，他们就是皮的话，不听话的话啊，不会太差的，因为如果他们自小他们一直有神的观念，他们相信也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就是坏，变坏，就是很皮， 就总不会离开的太，总不会离开的太厉害，啊啊，不会就是吸毒啊啊，不会去做什么的很就是伤天害害理的事情，啊，他们可能不会不很听话，你讲一句，他还你三句这样的哈，啊，他不会不一定很听话，但是他总是有我们觉得是总是有一个规模，有一个规范，所以我们相信主，我们的唯一的依靠是主的话，我们仰望神，我们求他帮助我们的话，他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好像今天雅各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厚赐恩典给我们的神，我们专心来寻求他的话，啊，如果我们过去有不爱他，啊，离开他的话，冷淡的话，我们会悔改，悔改以后转回以后，神会再一次来恩待我们，我们相信他的话，继续来相信他的话，他会帮助我们，啊，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挑战，但是神会帮助我们度过每一个难关。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相信你的，相信耶稣的，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是给我们物质方面的丰富，啊，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可以安居，同时你也是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读你的话语，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在我们前面的路上继续来带引我们，照耀着我们，叫我们行在耶稣基督你的光明的真理里面。也求神你帮助我们来更加来爱你，专心来寻求你，来爱你，侍奉你，也叫我们在教会里面继续来学习彼此相爱。神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